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欣赏空中主日学研读启示录。在这一集开始呢，我们会看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在看的时候呢，我们要回想前面的几集，我们谈到了在亚细亚的七个地方的教会。谈到第七个地方的教会的时候呢，我们要再回想第一章是怎么样的，整卷书的开始，约翰如何的在拔摩岛看到了异象，然后看到了人子的显现，然后到了第二章第三章的教会的情况，然后来到第四章就是天上的一种的真相的展现。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整理一下启示录的四把的钥匙，其中的一把就是基理。在第一集的时候我说要明白启示录呢有四把的钥匙。第一把是旧约，也许到了现在大家都很明白了，就是在启示录写的过程当中，或者说神感动约翰看到的意象、写的、听的信息等等，都是与旧约很有关联的。旧约的背景是塑造他的信息，所以第一把钥匙是旧约，没有旧约我们是不能明白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象征。我们在读起书的这时候，放到很多的描述，说如啊、像啊，就是没有如跟像的词汇呢，你也知道呢，他说的是一种象征。那为什么象征呢？因为我们的语言是很有限制的，因为直述如实的语言是不能把生命的里面的那一种的数字、那种永恒、那种深层的意义讲得清楚，必须要用象征的手法才能够让人体会、让人感受。第三个呢，就是重复的结构，就是不断重复讲的东西，在重复的时候让我们近身的看见更深的体会。基理呢，什么叫基理呢？第一集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在启示录里面呢有一个常常出现的一种的形态，或是说英文叫pattern， 或是说我说基理用英文讲是 texture， 就是说你发现呢启示录的发展呢是有一种的轨道的，那个轨道就是天上地上天上地上天上地上，这个就好像一个的形式，这个形式呢使得我们明白它究竟要怎么样带出它的信息来，如何把这样的一个机理放在启示录的里面，或是倒过来说启示录展现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机理呢？刚刚我说了就是天地对比的机理。你说这个机理说明了什么呢？这个机理说明的就是天上看见的是真相，地上看见的是景况，是表面看到的一种的情形。可是这个情形呢不是事物终局的真相，不是事情最终的一种的展现，唯有从天上看见的才是真相，永恒的真相。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呢，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就知道如何把眼睛放在应该定准的一个角度上面，能够看见如何的去解释经文。比方说我们今天是看第四章，在前面的几集我们看的二章第三章的时候讲七个地方的教会， 从以弗所一路到老底家，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是在他的不容易的处境当中。有一些像是美拿的教会一样面临生命的危险，有一些是在富足里面迷失了自己，像老底家，有一些是在辛劳当中失去了教会应该有的那个爱心，像以弗所。有一些的教会呢，是在真理上面出了问题，像别加摩、推雅、推拉，是在七个地方的教会里面呢，都有一种的不同的困难。亚细亚七个城市的教会，其实就代表了古往今来众教会。我们曾经说过，这七个地方的教会不是代表七段的时间，因为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方都可能出现这七种的问题存在的。就是今天在观众朋友您所在的地方，也有一些的教会可能因为富足而忘了自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也许在您所在的地方有一些的基督徒面对很大的试炼、很大的挑战。就是说七个城市里面所讲的教会的问题，就是全部古往今来教会面对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只能够看见二章到三章的话呢，我们就觉得挺困难的。虽然每一个地方的教会的结语都是主应许得胜的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可是我们放眼看看2000年来教会的走过的路径，我们不免会感觉2000年来教会是支离破碎、举步维艰。看到这些境况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免困惑，说教会前行跟从耶稣基督是谈何容易呢？看着四周，我们看着有好些地方强权武力是非常非常的凶猛，就另外一些地方是种种的诱惑、种种的试探都张狂当道，说基督徒得胜是如何可能呢？看着第二章、第三章，我们觉得门徒前行、教会得胜不能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从地上的困局里面能够开出一条生路，我们必须要转眼天上的宝座，才能够看见真相是如何，才能够重新得力。这个就是启示录的铺陈。地上的处境是让我们感觉的非常的纠结、非常的困难、非常的疲惫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启示录带我们看到一个天上的景况，看到这个天上的景况呢，就是知道地上的困苦再痛苦也是短暂的，一定要过去的，唯有天上那个永恒的观田是永永远远的。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继续的前行，然后启示录就是这样一直一直的下去。这是我说的启示录的机理。来到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马上会看到第四章、第五章是天上崇拜的场景了，也就是说从第二章、三章的地上的光景转移到天上的崇拜的场景。也许我们先看看启示录它怎么样重复的表达这个信息。在各位看到这样的一个图表，是对比第四章和第一章的，你会发现呢，启示录的钥匙重复在这里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第一章，约翰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有份，他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见证，在拔摩岛受苦，这个显然是在地上艰困的一种的环境吧。可是呢，在第十节，他听见号筒的声音，然后在灵里转看，就看见人子。然后一章的13节到20节呢，基本上就是看到一个天上的场景，就看到一个天上的一个角度，看到人子是如何的荣美，如何的有权柄，如何的掌控一切。我们再看第四章的时候也是如此， 第四章的一开始的时候，此后，我就这事以后，我观看。什么事以后呢？就是二章第三章，第二章第三章，就是七个地上的教会所遭遇到的种种的困难，这是很真实的，就是他们所经过的。不过真真正正的实底，真真正正的永恒的信息，必得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天上的角度来看。光刚看七个地上教会的问题还不能完全明白，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角度。所以第四章的第一节跟第一章的第十节一样，听见好像号筒的声音，也就是说从上而来的声音让他们有一个重新的看见。同样好像一章的十节在灵里，第三节第二节呢也是在灵里，然后他就看见一个宝座。下来的第四章的二节到十一节呢，就是对宝座周围的描写，就好像第一章的十三节到二十节对人子的描写一样。我想在这里大家很清楚的看见启示录的他那种重复的技巧，然后你也看到那个的机理，天上对比的机理。这个机理使得我们能够明白应该怎么对待我们在地上所遇到的困难，应该怎么拿捏的准确我们在地上遇到的种种的经验。另外一个钥匙呢就是旧约。在启示录里面常常出现的很多的地方都是用旧约来表达它的信息的。当然这个不仅仅是启示录了，其实在整个的新约呢都是通过旧约来表达耶稣基督的。在这里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就是旧约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成就旧约的那一位羔羊，他是来成全整个的律法，他是成全整个的旧约。所以旧约是指向耶稣的生平、他的工作、他的果效，甚至耶稣的追随者。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呢来去理解旧约的。新约的作者呢也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呢来诠释旧约的。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新约承继旧约，旧约来表达新约是理所当然的。说实在的，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最早期的基督徒他们手上读的圣经也不是我们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所以他们是通过旧约圣经来表白他们的信仰，通过旧约圣经来明白耶稣基督，通过旧约圣经来明白他们自己的。所以借着旧约表达信仰是必须的。但是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还有其他的新约作品里面呢都必得要熟读旧约的意思？这个对于我们华人来讲也应该不会感到陌生，我想对很多的文化也是，任何一个文化的传统里面都有一些的典故，都有一些的历史是可以不断的丰富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体会的。那是为什么我们用成语来说一些经验，用成语来解释我们的生活，来描写我们的生命的意思了。只是对于教会来讲，对于基督徒来讲，那个描写特别在第一世纪基督徒，他们就当然用这个旧约圣经了。明白这一点呢，我们就会知道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应该是戴着旧约的眼镜。当然我说戴着旧约的眼镜呢各位听众朋友呢也要明白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的微妙的调节。启示录或是任何一个新约的经卷，当他引用旧约的时候呢，他是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调节。这个调节呢是让旧约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那这个调节呢是使得我们更加看得清楚旧约是怎么样指着耶稣基督来讲的。那如果说没有这个观点的话呢，读旧约呢还是有所缺欠的。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特别在往后的几集里面呢，我们会看得清楚，当他在引用旧约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些的调节。这些的调节呢 使得我们更加的清楚神在耶稣基督里是如何的达成他的救赎。来到这里呢，我们就看第四章一些很细的一些比较了。第四章告诉我们，看到有宝座，宝座周遭有很多的描述，有很多的场景，像闪电啊，响声啊，雷轰从宝座发出啊，在宝座前点着七支的火炬啊，这是第四章的五节。可是这些响声啊，闪电啊，雷轰是有据而根据的，是在出埃及记19:16-18，当他描写神的出现的时候，就是用闪电，用响声，用雷轰，说耶和华在火中降临。所以任何熟悉旧约圣经的读到这里，马上就知道这边所说的就是神显现，就是在天上的场景当中看到这一位天地的主宰。然后他说，是活物昼夜的不住的呼喊，圣哉圣哉圣哉，4:18。这个圣哉圣哉圣哉，就使得我们记得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就是以赛亚蒙召的那个记载，沙拉佛呼唤说，圣哉圣哉圣哉。在第4:6，启示录，宝座的周围四边有四个活物，我们就想起以西结书的第1章，宝座前有四个活物，很明显让我们能够想得很清楚，这是以西结书所讲的。可是他跟以西结书所讲的呢，又有一些的调节，使得他的信息是更加的清楚。宝座的周围又有彩虹来围绕着，我们马上想得到，在创世纪的第9章也有虹，彩虹，来表达神是守约的那个意思。然后宝座周围有24个长老，历代志上记载说有24位班的祭司。那这一套的对比呢，你很明显的能够看得出，约翰在灵里看到一个这个意象，就是崇拜的一个场景。他所看见呢，就是那一位永生的上帝，那位宝座的上帝，就是旧约里面所彰显他自己荣美的上帝。通过旧约圣经，我们能够明白约翰看到这个场景的信息是什么。接着下来呢，我们要用另外一个钥匙呢，来稍稍再近身一点来看这些经文所说的是什么。我们常说象征的语言是很重要的，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呢，我们用很多直述如实的语言，像药单呢、像说明书啊、等等，这些的文本呢，这些文字呢是非常准确非常如实的。你必须要用字面来讲，你必须要用字面来理解。比方说这粒药4个小时吃一粒啊，你必得要4个小时吃一粒，很准确的。这是这一种文本的描写。可是这一种文本呢，它有它的限制，因为你那么清楚那么准确的话，就不可能做其他的意思了。一个说怎么样开动一个录音机的一个说明书，它没有办法应用在电视机的身上。一个说明书说明了怎么运用在一个电视机的操作上面，没有办法应用在电脑手上。这种语言它很准确很精准，可是呢限制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那象征的语言就不一样，象征的语言它有一个很大的宽度，能够说出一些如实的语言说不到的一些的心里面的或者生命更深的一种的情况。你比方说我们说一个人的体重身高是如何的高如何的大，比方说一个人2公尺100公斤，你只能说他是一个很强壮的人是吗？可是我们一句话说稳如泰山， 这句话就能够把那一种那个人那种分量讲得清清楚楚了。这是一种象征的语言。我们描写女孩子漂亮，我们不会说很美丽美丽美丽，讲十次美丽然后她就很美丽，我们不会这样讲的。我们说一个人长得美的时候，我们会说她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她有多美啊，只能用象征的方法来解。这是象征语言它的功能。象征语言能够把我们心里面的才能够体会感觉的能够说出来。眼前所看到的呢是有限的。再举几个例子吧。个子小的人很难让人感觉他是可以委以重任的。可是一个个子小的人，我们还是可以说他是稳如泰山的吧，对吗？跟他的外表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会说德兰修女是漂亮吗？如果说你看过德兰修女的照片的话，你一定不会说她漂亮的。可是还是有人说她是非常美的。不是用眼睛看，不是用外表来看，而是用心来体会的。同样屡受逼迫甚至没命的基督徒，要怎么样也想不出他会得胜吧。不过启示录里面就是这样讲，是这样子，通过逼迫，通过受苦，通过受难，他们会得胜。外表美丽标致的人，你不容易看到他败碎其中吧。可是启示录就告诉我们，老底家的教会，你们说你富贵，其实你很贫穷，你说你有眼药，其实你是瞎眼的。放在第一世纪如日方中的罗马帝国，谁会想到他有没落的一天呢？要看到他有没落的一天，必得要有信心的眼睛。要表达这一个的观点，必须要用象征的语言，必须要用象征的表达。我们说象征的表达是有根据的，是有基础的，是有规范的，不是穿凿附会的，不是主观随意的，不是天马行空的。说启示录的颜色，白色是圣洁，紫红色是邪恶的。那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紫红色是很奢侈的一种的颜料，所以紫红色的衣服呢是一定是贵的。在启示录里面呢，贵呢通常奢华一定是跟政权或是说权势有所关联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对颜色呢有一种的诠释，有一种的理解。所以象征给我们看到的是比真实更真实。表面看到呢是短暂的，信心看见的是永恒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信心看到呢是正确的呢？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启示了。我们需要启示，用天上的眼镜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得我们看得很清楚。第四章天上的崇拜让我们看见，就是这一位真正的主宰在掌管普天下。那四个的活物就是代表所有的创造，像人，像鹰，像狮子，像牛，都是用一种的讲法来表达所有的创造。在他们身上有各种在他们身上遍满了眼睛，就是说神的眼目眷顾他的创造。为什么用这四个动物来表达呢？狮子是万兽之王，牛犊是所有家畜之首，人是万物之灵，那飞在天空最有能力的就是鹰了。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的情况之下呢，你会发现他用四来表达所有的创造物。可能弟兄姐妹会有心里面有个疑问，这天为什么没有海的生物呢？比方说我喜欢海豚啊，我喜欢鲸鱼啊，为什么这边都不出现呢？那是因为海在启示录里面呢是象征邪恶的，所以就没有海的生物出现。在启示录的第13章，海里出来一个兽呢，那是海兽， 那是逼迫基督徒涂炭生灵的一个的政权，在启示录里面呢还是代表邪恶的，所以就没有海出现，就没有海的生物了。可是我要说，这是象征，所有的大地，所有的一切，包括海，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海和其中的生物都是神所创造，而都是神眼中看为好的。不过在启示录里面，他因为用象征的语言，所以这个象征的语言呢，就有一定的一个规范。既然海是代表邪恶的，所以你看到这些活物中间就没有海的生物了。另外四呢，这个数字在启示录呢是代表所有方向的那一个的指示，四方八面，四方等等，都是用四来表达那个空间的那个完整。所以四个活物呢就代表所有的创造，这些四个活物身上都遍满了眼睛，就是要说明神的眼目在其上看顾他们一样。然后所有的创造都在神面前来敬拜来赞美。然后有24个长老，这24个长老应该是代表12使徒、12支派，因为这一位神是从旧约到新约，从昔在、基在、以后永在的那一位神，他是一贯的，他是从开始到末了都是一致的那一位神，他是从头到尾守约的那一位神，他是从头到尾慈慈爱怜悯他所创造的神。在旧约，他通过12个支派来表达他的救赎的历史；在新约，他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12个门徒来表达教会的设立。12个支派。12个使徒加起来是24，这个呢也是在启示录的第21章12节13节呢得到再一次的证明。启示录的21章12节说有12个门呢，有12个支派的名字写在上面。13节说12个根基有使徒的名字写在其上，所以这个12跟12加起来24呢，就要说明上帝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那位上帝。所有的创造，所有的长老，所有的历史都见证这位神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所以尽管教会在地上好像经受很多很多的艰困，很多很多的逼迫，很多很多的难处，可是我们必须要把眼睛转看天上，看到真相，我们的主是掌管宇宙一切万物的主，他是守约施慈爱的。让我们加入天上崇拜这个场景，敬拜他，也因为敬拜他得到力量，有能力继续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羡慕约翰所看见的天上崇拜的场景，我们巴不得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许是我们的灵修，也许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崇拜，都能够瞥见崇拜的那一种美，那种的荣耀，看见你是那一位掌管历史的主宰。于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无论遇到怎么样的一种的艰困，我们还是有能力继续走，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因为你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创造了我们，而且万物是因为你的旨意被创造有的。帮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支取力量，继续奔跑，继续跟随。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下。